Hello， 欢迎回到夜行动物。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g。
听到 Ting 熟悉的声音，大家有猜到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吗？
我又来了。
好啦，
但我可以聊的很多欸。
对，有点范围有点广，所以有点难猜。那我们直接公布，今天要聊的就是韩剧异能。
耶，韩剧最近很好看的一部。
其实 Ting 是韩剧达人啦，所以早就应该要找你来聊韩剧了。
不敢说啦，只敢说就是看了蛮多部韩剧，
大概是我的五倍吧。
就是从小看到大。
对，我记得上次跟你讨论的时候，我说我觉得异能是我今年看到最好看的韩剧，我这话没有就是太夸张吧。
我觉得不夸张，我觉得尤其是韩剧这一两年来，我觉得有一点疲乏的趋势，就有一点好像很多题材都拍了，然后你再次拍那个题材的时候，大家观众的新鲜感会不足，然后好像也没有办法超越以前觉得很厉害的韩剧这样子。
嗯嗯，因为我本人是很偶尔才会想要点开来看爱情的韩剧，然后那些比较特殊题材的，我通常会观望一下，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很夯的话，我可能会看。不过之前并没有说觉得哪一部有特别好看，除了僵尸校园我还蛮喜欢的。我现在暂时能想到就是僵尸校园，因为
这个也很久以前了，
对，
已经是去年。
因为鱿鱼游戏我就没有特别喜欢，我没有特别喜欢，两年了吧。因为鱿鱼游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红成这个样子，我反而觉得异能更应该红，就是红成这样吧。
我有看人家分析说，因为鱿鱼游戏它还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内容啦，简单好理解，大家就说简单粗暴
哦，外国人比较少看过，
对，然后又血腥刺激，娱乐度高，然后你可以不用动太多脑，对，就是很好，就是很好的娱乐啦。然后我觉得异能可能是出场人物太多，所以你可能看的时候蛮专心的。
然后这种超能力的可以看漫威，所以可能在欧美就还好。
对，他们可能就觉得哦，超能力不就 X-Men， 然后什么很多影集其实都有拍过。
但我觉得异能算是把超能力这个题材跟韩国的一些文化，还有韩剧特别擅长的一些爱情啊、亲情啊融合的非常好。
对，而且我觉得它甚至有几集，我真的觉得很有电影的质感，然后很有电影的剧情。比如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喜欢1988嘛，就是请回答。然后我觉得异能就像是有了超能力的1988的感觉，因为有爱情，有亲情，亲情的力道又特别重，你就会觉得很容易被戳中那个哭点，会觉得很感动。
然后他又是一群人，就是互相有关系交错的故事，
对，
就会特别好看。
你是从他开播就开始追吗？
老实说，他开播之前我对这部其实不怎么期待。我觉得可以，其实他一开始宣布要制作这部韩剧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期待的。为什么到了开播之前会不期待？是因为真的这两三年有太多那种，比如说什么砸重金的电影或电视剧，然后卡司也非常华丽，可是播了之后觉得
你说韩剧或韩片吗？
对对对，就会觉得差强人意。对，我就不点名，
我很想问，眼神充满问号，
是哪几部了？就比如说有上部播的，那还没播下部的那种电影就会觉得他卡司也很好，然后花的钱也很多，然后也是属于科幻类的，但其实出来的成果就差强人意。所以这一次他，因为他也是有一点科幻，然后超能力的这种感觉，我就会蛮害怕说，会不会
又毁了？
对，
因为我真的很少看韩剧啦。我上一部有看的科幻类韩剧好像是《极境海》，是叫这个名字吧？有李准的那一部Netflix。
对，
那部我就觉得有点。
N 家最近也是很多砸大钱的剧，就是也不能说不好看，但我觉得是对不起他那个价格。
对不起我们的期待。
对，
我那个航海王有啦，有达到。航海王赞赞赞，一声推。
你不要被索隆的颜值给迷惑好不好？
但异能我本来是不期不待，因为我不像 Ting 那么 关注韩剧的新闻，但偶尔会看到。那只是因为赵寅成跟韩孝周都是我会关注的韩星，所以多少会想说，哦，很好奇到底在干嘛。然后我是大家等他已经播出了三周之后吧，就是大家整个社群都讨论度都燃起来之后，我才发现，这部剧好像很夯哎。那既然 Disney Plus 都有在买，干嘛不赶快看一下，不要浪费这个钱。
我觉得会让我期待度降低，也是因为 Disney Plus 之前推出的原创韩剧，
普遍有点
应该都没有让人太印象深刻的作品。
对，
就要我们现在讲，好像也很难讲出一部就是很夯的作品或什么的。所以这部开播之前，确实是大家会期待，可是没有到那么期待，反而是播出之后，各个影评啊或是观众的口碑就是渲染之下，然后这部才大红起来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他应该有让 Disney Plus 的订户增加吧。
有
些本来没在看的
全球都有
大幅提升。也觉得算是成功啦，但我就原本想说会不会再更火红一点。
而且其实 Disney Plus 在播出异能之前，他们好像就已经有在紧缩韩国内容的制作预算，但我觉得这部播出之后，他们
可能会又有信心了。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再评估一下啦。我觉得不一定会就是砸多少钱进去，但可能会不会紧缩这么多预算。
但异能的成功就是在于它全部都融合得很好嘛。就你想要特务也有，然后你想要有一点那个时代感的感觉，然后又有现在的感觉，还有校园跟霸凌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他会成功引起讨论。我觉得他还有是他安排开播的方式，因为他开播的第一天他就一次上下七集嘛，然后后续才是一周跟播两集，就是其实是跟之前的韩剧蛮不一样的。
这对我来说是前所未见欸。应该以前很少像这样子的，
因为你要不就是一次 全集上架，
不然
就
一次两
集
两集，
就一次七集，想说这到底是、
是很有深意的安排
去算命算出来的吗？但结果看了之后就觉得
就知道啦、
这个安排非常的就是以行销策略来说是非常的
很聪明
欸。对对对，
好，我们也不卖关子，因为我相信会听这个节目的人应该多少都对这个异能这部剧有一点了解。那他会安排一次先上下七集，就是因为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要等到这个集数之后才会出现，那你总不能让大家等四个礼拜才看到他。
对，就是赵仁成啦，赵寅成。其实也可以直接说，因为他其实作为主角，他在开播之前就一直出来接受访问跟宣传。
他就是海报的 C 位。对，
那你前三周你没看到他，大家当然会觉得这部剧到底在搞什么。虽然前面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就是都是聚焦于小孩子的故事。可是我觉得毕竟他们就是不是知名演员。
对，
然后可能观众期待就是说我要看到这些大明星。
对，因为最主要三位大明星就是柳成龙、韩孝周还有赵寅成。这三个全部都是电影咖，然后在韩国知名度也很高，也是应该是基本上韩国的民众会想要看这部剧的很大的一个卖点。但前面如果赵寅成都没有出现的话，大家想说怎么少一个。
对，然后重点是柳成荣跟韩孝周的戏份也很少，
前面也很少。 对，大概是第七
就会稍微出场，然后也没有介绍说他的背景由来。然后你就会就是到底
爸妈的故事是在后面才中段才开始的。
对，然后果然爸妈一出来那故事就立刻变得非常精彩。
对，又在升级了的感觉。
然后我去看那个编剧的访问，其实编剧就是原著漫画的作者，然后好像电视就是 Disney Plus 就是制作组那边好像一开始是希望说可以先演大人的故事，可是作者强烈要求说一定要先演小孩的故事。因为他也是说如果先演大人故事，然后中间再穿插小孩故事，他觉得小孩故事会 就那个
不够吸引人，
对，剧情感会下降，
对，就会觉得怎么演到旁边去了、
啊、怎么虎头蛇尾这样子。但如果前面先放小孩，就是那个情感会这样慢慢的铺陈，然后后面就是高潮迭起。
我觉得 Moving 跟 One Piece 都可以成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让原著作者参与非常多剧本的部分，
这真的很重要，真的不要
非常
尊重让其他人来对乱弄剧本。
就其实影剧本来就跟漫画是不一样的，它的整个叙述故事的方式还有要考虑的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这两部都是漫改剧，然后之所以可以这么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很尊重原著作者的想法，还有原著的铺排方式。那这样子才不会失去他们这个故事本身想要传达或表达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这部剧很成功，就是找那个作者来当编剧。
那你有想过如果你自己有超能力的话，你想要最想要哪一种超能力吗？
我觉得如果是 Moving 里面的话，我比较想要含笑周的耶，就五感，
超强于常人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五感呢，你还可以隐藏，可是像飞行跟那种什么修复能力。就太明显啦，就你一定会被抓去当什么特务之类的，
很容易被抓去做实验或干嘛的，
就你太明显、很容易很高调，然后你就必须可能要就是去选择做一些你可能不想做的事情。
而且我仔细想想，这些超能力其实带给他们的悲伤或是痛苦的部分多过于好处、
就是都加成啦，就是你有这个好处、你那坏处也会就加倍。
而且他们跟漫威的超级英雄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是真的会受伤，真的会死的。就是你说那个谁啊，惊奇队长好了，他如果光速飞行然后砸落地面他不会死，但我觉得赵寅成的这个角色，他如果高速飞行然后坠落的话，他一定是粉身碎骨，那个血肉横飞这样。然后那个九龙浦他也是会痛的，就算他不会真的受伤。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虽然是有修复能力，可是我在想说要怎么让他死亡，应该是不是趁他还没修复之前，就是
或是用火烧之类的，
对，就是把他杀到极致、但是那种就是很
对啊，
很凌虐，很恐怖。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故事虽然有超能力这个设定，但还是存在于一个非常现实的环境。他们都每次去出任务都还是有非常大的风险。
我觉得他就是在有超能力之余也充满人味的，就是能力者、异能者。
那三个主角的超能力我们大概在对话之前已经就是爆雷光了，就是有飞行，然后有恢复能力跟超强五感。那有两个蛮特别的能力，其中一个是没有出现在漫画里面，是被特别设置的，就是闪电侠的能力。车太炫他那个闪电侠感觉好像关键时刻说不定会是一个帮助，可是目前看来他好像只能产生一些小小的静电。但他的那个能力跟好像可以看到回忆嘛，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耶。
对，就是他握住电池的时候好像可以看到就是那个
记忆保存在电流中。
对对对，
所以他可以看到自己母亲最后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还有父亲发生了什么事。
是蛮酷的设定。
对，我之前是没有想过
但我觉得这个剧目前演到这里好像还没有把他这个能力
可能在最后吧，
对，用到极致。
目前我们看到最新进度是几集啊？
十七集。
目前好像有一个关于他的彩蛋，可能等最新一集播出之后才会揭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就是那两个小孩子把那个行动电源掉在公车上。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也很想跟大家聊的能力是一个没有露脸的角色，他弹指一挥，不是萨诺斯，他暂停了时间。
我以为你在跟我聊终局之战。
Endgame 不是啦，就是有一个学生啊，他在跟老师面谈的时候，
然后就时间停止。
我查了一下，我发现他原来是作者另外一个漫画《Timing》的主角，然后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惊喜的客串了这个故事。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埋一些伏笔，不是大结局，
或许未来
就是第二季
哦。 我觉得我很觉得很值得拍第二季耶，台铭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剩下的故事只剩三集是讲不完耶，
对，
就它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发展下去，
然后如果再拍一个台铭的故事，这里的主角也可以跑去那边客串，就是他们可能长大了读大学了，然后遇到学长之类的。那个可以控制时间的男孩呢，他的能力好像就是他可以暂停时间，别人都不能动，但他自己可以移动，可是他会好像是会处在一个非常冰冷的状态之下，然后也是移动的很缓慢。我看到的是这样，那我觉得这超级值得发展的啊。
对，不知道最后三集会不会出现，蛮期待的。
他如果真的有出现，他算是很强的能力者耶。但北韩说不定有一个对应的，目前看来好像这边有什么北韩
就有什么，他们就会复制一个类似的人，
但他好像没有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有超能力，
对，还没有解释。而且北韩还藏这些后车厢的人呢，
我在想到底是不是金斗直 啊，就是赵寅成的角色，但好像不会这么简单啊。但我觉得一定会是一个 happy ending，他们很值得，孩子们跟父母们很值得得到 happy ending。
但我觉得一定是个埋伏笔的，就是要大家看第二季的。
哈，你觉得故事还不会完结哦？
我觉得不会
他们要演多久啦？
因为我觉得就是韩剧的痛病，
哈，
最爱在结局然后埋一个伏笔，然后说第二季揭晓。
我想要一季就把它看完耶，到底是要拖多久？
可能没有办法如你说，因为毕竟还有那个理发店的女儿
哦。理发店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因为那个理发店那个阿朱玛超强的耶，她根本就是超强女特务，她完全不输韩孝周。
而且
我觉得她超会打的，
透视眼的能力也很酷耶。
对呀，而且她还会拿那个理发剪刀在那边咻咻咻，
超恐怖的。
她那一场仗也是打得很精彩。
对，那一场真的很精彩，那场动作戏非常的厉害，
而且他超聪明，他让他女儿假死。
对，我就觉得这一招很厉害。
对，因为我觉得他女儿可能也会在最后一集会有一个关键的出现吧，救救老师之类的。
感觉会跟大人还有小孩们合体，并肩作战。
讲刚刚有聊三个大人的主角嘛，我觉得三个小朋友的主角也都超可爱。
超级可爱，尤其是那个男主角李正和，
小胖，我都叫他小胖，因为记不住他。
你不要这样子，
我们小胖很可爱耶，他很可爱耶，怎么有人胖嘟嘟的还那么可爱啊？
你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
不是，
他真的很可爱，我觉得他最可爱是他笑容，
对，他好纯真哦，他笑容真的是
好治愈哦。
对，他怎么可以有人长这么可爱？
而且他之前都没有主演过电视剧，
他之前最有名的作品是什么？
都是演一些电视剧的
小配角。哈，怎么现在才被发现？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剧组的 casting 也蛮厉害的，
因为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耶。我每次在电视机前面看着他，然后忍不住在那边呵呵傻笑，跟他一样。
而且重点是 casting 就是面试他的时候，他一定是很瘦的时候，就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胖的时候是可爱的呢？
对，很厉害，到底怎么知道？而且他忽胖忽瘦，南韩克里斯汀贝尔哦。
真的很夸张，而且他胖30公斤。
对，我真的是难以想象哎，30公斤。我们假设他原本是65公斤好了，会不会太瘦？68，
差不多差不多，韩国男星差不多，
差不多嘛。那你看，他就胖到90几，快100哎，
100啊，
这不得了哎。
而且在电视剧里面，就是那个肚子真的
很大，他要很有毅力才可以完全瘦下来。但他现在在做各种宣传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是又瘦又帅的样子。
我觉得是，毕竟就是明星嘛，你不瘦下来你就
没戏演，
对，
好可怜。
啊，如果只能演类似的角色，然后我可能就没有代言呐、
啊。如果像你说的 season 2怎么办？就是一定要设定他是瘦的了。不能再胖了耶，太伤身了。
我就可能一开始就会说他就是积极的运动，
拍他运动那样
健身，然后瘦回就是像他爸爸一样这样。
那另外演出喜秀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高允真，她其实已经是熟面孔了啦，
还魂女主角。
对，不过我好像之前没看过她演高中生，真的好适合哦，就感觉年龄就是往下降这样，因为应该算是对比另外两个男生，有点像是那个努娜的，就是年纪差，
但她真的蛮有青春感的，演高中生完全不违和。
另外班长金杜勋，我也觉得长得很可爱，怎么全部都？而且我一开始超担心班长会黑化，我还问 Ting 说：“啊，那个班长他后面会做什么事吗？”我好担心哦。
不会啦，因为像这种一开始人设就是偏讨厌的，他后面都。老实说，因为他就是离群所居，然后有种不太想理人这种感觉。通常一开始这样设定，后面就会
有个反转故事，
对，就会证明说啊，他其实是人蛮好的。
对，而且他们家的故事也很好看，我觉得三个家庭的故事全部都很感人呢，都没有在脱台前的好看。虽然就是彼此之间的交集就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每个家庭的故事都有他们勾人的地方。
但除了亲情的部分，其实这全剧我最喜欢的是
爱情吗？
不是，九龙浦跟文山之间的默契，
他们是有种，
我的天哪，太好看了耶！
我觉得很强烈建议应该要拍一个他们俩搭档的电影版，
强烈建议第十二集可以拍成电影版耶，就是伙伴那一集，
真的，
就是。就是那个九龙浦帮韩孝周挡子弹那个，
对，超帅，而且他都不用多说什么，他就知道要去帮他做这件事。
对，因为他们就朝夕相处，然后只是一个口号，就说照平常那样。然后九龙浦就立刻知道说该怎么办。
我觉得九龙浦跟文山之间互相对彼此的称呼也很有趣，因为九龙浦明明年纪比较大，但他。就是一个很晚才加入那个什么 Black 的人嘛，
但没办法，韩国社会就是科层之人严重，
对，
就他就像军队一样，就是你先入伍的人就是老大，
他就要叫他前辈，
对，
但是那么老的人
然后一开始还对韩孝周很不客气，
对，
然后我一听到他是前辈的话，你好，
非常正襟危坐这样。但是我觉得文山对中浦也非常的就是有，就是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前辈在那边拽或什么，他就会叫他张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友情跟伙伴的情真的很打动人心、
就是情和义，
对，是情和义。而且九龙浦之前不是被道上的兄弟背叛嘛，然后那么惨痛的教训，可是终于可以在这个无情的特务组织里面很幸运的遇到一个有情人。
而且他虽然知道背叛，但他也没有置于背叛的兄弟于死地。
一开始没有啦。对，他就像他那个什么翻车鱼哦，我觉得那个意象表达的非常适合他，就是活在很阴暗的地方，很大，然后皮很硬，但其实内心很柔软。然后我讲到他，我就想到他老婆，怎么会这样啦？怎么会这种悲伤的事？我一直想到他那个就是失去老婆车祸的那个哭戏，哦，怎么这么痛彻心扉？
很厉害的一场戏。
那他们到时候要竞争那个什么白想哦，各种奖项，
太难了吧？太难了。
他每一个人都很值得得奖哎。
柳成龙真的太厉害，我真的觉得。他不管演什么，都非常赞哎，因为我从以前就很喜欢他。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个卖炸鸡啊，
那个七号房的礼物吗？
不是不是，我对他的印象是那个机不可失嘛。然后最
这很后期，
因为我就是对韩影的那个熟悉程度不像你，但我看到他，我就觉得，不就是那个卧底炸鸡嘛？然后这次他又卖炸鸡，
卧底炸鸡啊，一样的身份，
然后就
一样是卧底，
真不错，真不错，就是脱离不了炸鸡。
他这次炸鸡好像不是很好吃，
对，都每次都放在那边，感觉都凉了，没有人要
乏人问津。
现在讲炸鸡，等一下好吃炸鸡。
对，看的时候肚子蛮饿的。
对。那我自己是蛮喜欢韩孝周跟赵寅成的那个，他们的 的特务爱情，
间谍夫妇，
他们有种史密斯夫妇的感觉，嗯，然后又身不由己，必须要身处在这个组织之中啊，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他们认识的时候就很像那种色戒，
对，
或是什么的，
对，就你知道我在看你，然后我知道你在看我，这样，嗯，然后就是在等待对方靠近，
就互相高来高去，
对，
但是还是抵挡不了爱情的诱惑，
对。然后我觉得本剧最浪漫就是吻到飞起来，嗯，我一直会想到那个我很喜欢一个作一个画家叫做夏卡尔，这个必须要讲一下为什么会认识这个画家，是因为我们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地球最后的夜晚》，嗯，然后里面也是有致敬夏卡尔的画，就是那个夏卡尔他每次画他跟他老婆都会画到就是一个人牵着另外一个人，是他或他老婆就会牵到飞起来，因为太开心了，好像在梦游这个美妙城市一样。那我觉得异能里面两个世代的爱情故事都有爱到飞起来的状态，嗯，一个是韩孝周跟赵寅成，他们是初次接吻，然后赵寅成就开心到亲到飞起来，我觉得超浪漫的，就可以用那个飞行来表达他的开心跟他在爱情中感受的喜悦，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胖，
小胖就是这种青少年就觉得哦好啦不意外，
对，小胖就是飞起来，
初次谈恋爱，
对，小胖跟高允真在学校里面楼梯的那一场动作场面我觉得拍的超级好，因为小胖要飞起来了嘛，然后高允真其实他遗传了爸爸不会受伤的体质，所以他就说我不会受伤的，然后他就从楼梯这样飞扑下去要把他压住，嗯，要把他从天空上拉下来，
拉下来，这也是很浪漫，
对，然后但小胖还是一直飞但那场戏我觉得不整个动作的场面都非常的顺理成章，然后看起来也非常的那个真实感，嗯，
就看得出他们CG 跟动作指导花了很多钱，嗯，下了很多功夫，
我觉得航海王可以找他们的那个动作指导
你说就剑就不会折断这样
因为我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航海王应该要找一下那个韩国的武术指导，因为他们的武术动作真的有点太慢了，但 moving 就没有这个问题哦，
moving 超快的，
他那个动作场面根本就已经是电影等级了耶，
是啊是啊，
然后你在说就是那个李才满跟张朱元两个阿朱熙在那个地底下，就是那个
那里也很
班长他爸，
哦欸，
对，
在下水道两个人一起揍那个石头，
但是
太好看了。
在揍石头之前，他们俩还就是互打了一场，哇，真的是好可怕哦！
而且我觉得很称赞他们的动画一点都不会出戏，
对，
做得非常精致，
就是韩国电影的那种程度了。我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就是给他们的赞誉，
合理啦，因为他。这部剧花了650亿韩元，就大概是15亿台币左右，哦，
超顶标欸，
换算一集是7500万预算，嗯，超高欸，比一部电影都还高欸，嗯，
真的很值得欸，因为它毕竟是迈向全世界嘛，嗯，然后现在成绩也这么好，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嗯，它里面那个，而且九龙浦他每一场打戏我都觉得他是应该要拿最多酬劳的人，
对，他很辛苦，因为他不是在泥泞然后又在水沟，我想说他其实也年纪蛮大了，
对，而且他拳拳到肉还要一直被砍，虽然这都是道具，可是真的一直打也是很有受伤的风险，
脸还要被塞进那个就是墙壁里面，然后被揍凹凹起，就是歪七扭八这样子，
对，好可怕哦，
我觉得他一定很多皮肉伤，我觉得就算再怎么保护演员，就是难免都还是可能淤青啊皮肉伤一定会很多，
他在那个大楼里面被围剿的时候几乎也是一镜到底嘛，嗯，是在致敬他们最爱的那个原罪犯，
嗯，就是，嗯，
很扎实的打
像那种一镜到底，
对，哦，走廊打戏啊，
走廊
打戏，那他现在这个是大楼打戏，还要打到跳出来这样，然后又爬到山上，哇，他这一路以来打的真的是太痛了耶， 我真的敬佩 他
每一场大战都是那种肉搏战，
嗯，
因为他不像文山是远距离攻击的，就是在远距离拿枪这样。
而文山有一场很帅，就是他高速飞行，然后在一个环绕的那个大楼的走廊里面，然后咻咻咻咻咻，那我觉得哇，这场到底怎么拍，就很惊人。我现在觉得我心目中的韩国第一打星已经不是马东石了，就要把这个宝座给刘成龙了。炸鸡大叔
柳承龙真的 respect， 就我没想到他剧情片喜剧片 OK，动作戏也可以，
那个大赏不给他不行，我觉得赵寅成让他一下，毕竟跟赵寅成说他飞到就是身体很不舒服啊，
但我觉得赵寅成他也有就这次在这个角色演出有别于以往的味道，他过往的角色都可能比较偏向花美男，
嗯，
然后或者是双花店那种让人印象很深刻，是比较阴柔的类型。嗯，
他是第一代花美男那一种，
嗯，因为他以前演的偶像韩剧都是那种花美男的偶像剧类型。
他这次真的有把那个爸爸的感觉诠释，
而且有把那种很 man 的感觉。其实他有大家有看过他在综艺或是私底下访问的时候，就知道他其实完全一点都没有花美男的感觉。
他就是一个阿啾西，他不是说他就是独居老人之类的。
对，我觉得他是偏直男的那类型。
嗯，
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有把他比较私下那种很阳刚的气息带出来，
而且他的确就真的像是深藏不露的王牌特务那样。啊，好喜欢哦！这
就是找到了一个很适合他的角色。然后我记得我有跟你说，我觉得看这部剧的人没有人会不喜欢赵寅成吧？太帅了！
我本来就蛮喜欢赵寅成啦，但我因为这部剧就对他有更新的，我觉得哦，现阶段的寅成欧巴还是很 OK， 就是没有变得不如以往或怎么样，他还是有再创高峰，交出一个全新代表作啦。
就是有突破以往。
我上次看他的戏好像是什么逃出魔家低修，
但那一部也不错。
那一部也是看完之后会有一点思考的。对，但我觉得异能 moving 让我觉得这次回到小荧幕还是很赞，很会挑剧本。
很厉害。
另外很想要说我们孝周女神真的很赞很赞，我觉得他戴那个眼镜超有那种禁欲系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会突然拿一个变教导主任，那很性感。
魔女的条件，
对，哇！然后他上一集，我觉得我们看到最新就是他把他眼镜拿下来嘛。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他并没有什么丧失他的视力或者是退步什么的，他只是一直在隐藏他的能力。然后他一直做炸猪排，我好想吃。
对，我每集开始想说那个。什么王牌炸猪排哦，冠军炸猪排，
对，卡兹洞，
就是巨无霸分量，到底多好吃？
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很脆，而且他一直在那边剁那个洋葱啊、高丽菜，
而且因为他五感很厉害，也包含他的那个味觉，所以我相信做出来一定是非常好
吃。他一吃就知道那个酱有包含什么，太强了吧？
根本阿基师
对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可以隐藏的菜单
在、啊。所以我说我才想要五感啊，因为这是你默默在生活中你可以活得就是非常的出色，可是别人又不知道你有作弊。就别人不知道你是异能者。
你这样真的是说的蛮有道理的耶，因为他可以不用被抓去做实验，但他可以就是做出非常好吃的，
对，又可以在各行各业就是做到最顶尖
顶尖顶尖，例如说高中的时候还可以作弊，
对啊，或者说射击啊，你就可以就是
当白枪，
对，神枪手，
对，神枪手。反正我是觉得蛮期待他下一集就是大发威这样。
因为还没有真正看到他很大展身手的一幕，
那他算是以智力取胜啦。
嗯，
我觉得他的能力可以让他就是躲在暗处，然后得到很多更多的情报。
对啊，毕竟五感就是比较内勤。但我觉得他的身手也是蛮利落，毕竟有经过了黑色部队的，
他可是第一名的。
对，
对，样样都拿第一，
唱歌也好听，长得也好看，
长得漂亮也是一种超能力。
对。美貌是我的超能力，
对，
就是高允珍，高允珍也是，
高允珍真的，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漂亮，一个就是古典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长得像洋娃娃一样。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他们就是做的一些 就是宣传这部戏的访问，官方的，我觉得有好像有就是爸妈辈的，然后他们就是看小朋友的戏，第一次看，然后想说啊、哦，怎么打得这么辛苦，什么什么的。
不是要不要看看九龙埔的戏啊？
可是他好像也很心疼他女儿在什么泥水里面，他女儿也是打在泥水里面啊。我觉得必须有一个人一定要讲一下、欸，我昨天就在想说，今天不可以漏掉他，车太炫到底凭什么演高中生呢？
好，这部戏唯一可以大吐槽的地方，我跟你讲，他演高中生哦，很明显他的脸已经有用那种回春 CG，
对对对，
可是看起来是很老哎、欸，看起来是比那个班导老哎、欸，怎么回事啊？
我第一次看到他演高中生，我就说他跟班导长得一模一样老，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要在那骗哦。然后这两集又给我再来一次，
对，想说真的不想再看他的高中戏份、欸、
可是我看他的那个采访我也是笑到哭，因为他就是说他自己一开始也以为会找一个年轻人来演，他就谁知道要把他弄成高中生，然后他说他也去现场看他其他都是小朋友的时候，他就说这一看就知道我是比较老，然后就觉得是他被剧组弄。
而且我觉得看那画面其实也很好笑，因为就看到他的脸极不自然的光滑，想说哇，就是 CG 也很难
修
哎、欸，就是很尽力想把它修的自然，可是没有
办
法，
没办法，没办法，
因为可能要修的地方太多了。
他虽然就是老在那边等，但是毕竟在真的高中生旁边还是差距蛮大的。我觉得这是剧组故意想要弄的一个笑点啦。
其实我们的张珠媛也是有演二十几岁。但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就蛮合理的，因为他
毕竟他已经
是
成人了，
就是设定是有点八加九，就本来就是历经沧桑的感觉，
对，本来就是在
就是那种角头，
对，嘎头这样，
本来可能看起来就会蛮苍老，
对啊，
跟江湖味的，
至少不是叫他演高中生，这真的是要翻桌、欸。
而且
你再给我骗
还很多，还不是说一两幕，是很多，
对，就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就是一个故意设计的一个笑点啦，就让我们噗嗤一笑，不要太认真，
怕这部戏太完美啊，对，要找一些小瑕疵放进去。
嗯，那你觉得接下来还会有第二季，然后剧情会跟现在是有关的？
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这故事很明显就还没有演完。
嗯，还有很多发展空间、嗯。
对啊，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哎、欸，像理发店的女儿啊，就是我觉得就算后面三集她出现，也不会讲说她这几年经历了什么。
嗯嗯，也可以再加入更多的异能者。
嗯，还有弹指啊，弹指之间那个啊
，timing。
嗯，北韩那边还有很多故事要演，然后南韩有很多隐藏版的角色、嗯、
都还没讲清楚、
啊，感觉三集就是。主要是琢磨在大战，那我觉得第二季可能就是这些角色更多深入的挖掘。
他这个拍多久啦？总共拍多久？
他好像
第一季有花一年，我好像看他们说是一年的时间，对。
而且他其实在应该是两三年前就拍了。
那我们第二季又要等那么久？
我觉得有可能。
我真的很讨厌等、欸。
就像那个啊，《尸战朝鲜》也是一样、
哦。而且我现在也还在等《僵尸校园》第二季，
对，
但还没来耶、欸。
僵尸校园，
你刚刚还说那很久以前的剧，那代表我们等多久？
很久，至少一年多。我觉得等一年多都很久。还有《Sweet Home》第三季啊，
哦、可是《Sweet Home》之前是说已经拍，正在拍还是这样？我记得好像
有
一些消息，对对对，
拍完了，
可能就等
第四，今年第四季会有。
哎呀，那想要问问韩剧达人，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韩剧可以等呢？好莱坞现在是没指望了，想问问韩国的部分，在 Moving 看完之后要怎么办？
好莱坞整个大停摆
哎！而且我们一定要就是趁机抱怨一下，就甜茶到底在搞什么啊？害我都不想看沙丘了，搞什么？
哎呦，他可能就是平常跟很多就是电影界的仙女演戏，就偶尔可能也想吃一些别的重口味的菜色。就是可能想跟一些网美交往看看、啊、
那我们再把甜茶放到冷宫的这段时间，接下来还有什么韩剧可以期待呢？
嗯，接下来有很多像 Netflix 有很多那种续集都要出来，像 Sweet Home 第三季、
嗯、
然后僵尸校园第二季，然后鱿鱼游戏二啊，
哦，鱿鱼游戏我是真的还好啦，
但我觉得还算期待，就是因为想知道他第二集到底还能拍什么。
嗯嗯，话说你刚刚讲 Sweet Home， 那时候我还在迷恋宋江，
现在也没有了，
现在没了。我前几天
Sweet Home 有高远征啊，
哎、欸，
他跟那个李正玉。
哦，我差点都忘了他嘞。对对对对对、嗯，他那时候感觉年纪是比较大。
嗯，
那我刚刚说的是这些小鲜肉，就是一直不断推陈出新。现在又因为 Moving 又认识两位新的，我已经快要忘记我们 Baekhyun 还有宋江。
Baekhyun 不是小鲜肉吧
？Baekhyun 已经是老肉嘞。
不是，你要解释一下 Baekhyun 是白金，
白金
是那个。演偶然发现的一天
对对，我就是看一部爱一个啦。
他叫什么啊？李宰旭。
对，李宰旭，
还魂的男主角。
对，
你有看还魂吗？
跟高允真有关了。
对啊，你都没看还魂还说你喜欢他。我可是有看、喔、
在看 Baekhyun 的时候有喜欢
还魂是蛮好看的。
不好意思，如果惹怒一些就是他们的粉丝的话，我也是有爱过的只是换的比较快。好哦，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跟大家分享对于 Moving 异能的心得。
嗯，
然后接下来可能也会看到好看的韩剧，会再找 Ting 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韩国通。
不敢当，就是有小小的认识，希望就是下半年有更多好看的韩剧可以让我们就是拿出来讲，
或是韩国电影。
嗯
嗯，因为好莱坞现在罢工嘛，
对，
然后
所以是。亚洲内容，
你知道我
抬头的时候，
我最近看坏电，全部都是整理文，因为可能没什么新的东西要。
因为演员通通都不能受访啊，
对啊。
然后如果演员不能受访的话，其实
没有什么意义。
导演、编剧
也讲不出什么东西，
就是访一篇就够了，也不会想要看到第二篇、第三篇。
嗯嗯，不然就是一些花边新闻。
主创团队还是有差的，
可能要靠那个甜茶恋爱新闻。啊，
没有要看了耶。
话说，就是甜茶的部分，那沙丘会变成明年嘞。我原本今年好期待，
这样很好啊，因为就是他分手之后再宣传，这样我们会、
哦，我们才会更想看这样，不然就是一边看一边气气气这样。
可能一边看一边出戏，就是想要他就是在球场，
啊、
比如说接吻的画
面啊，不行，甜茶变不甜了。我最近要先喜欢小胖，
苦茶
对苦茶。
苦茶
现在我们小胖比较甜。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那节目就先到这边咯，拜拜
拜。